圣经的头五卷书五经，又称为妥拉，这是基督徒也是犹太人数千年来的信仰基础。摩西五经明白记载了世界和万物的缘起、罪的根源和后果，也描绘了一幅由神拣选的一支民族解决罪并救赎世人的大蓝图。欢迎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绝对法，出埃及记的22章18节到23章19节。这段落列出的是一系列的道德和宗教的命令，虽然乍看之下这些主题的选取以及编排好像没有什么原则，但是这部分其实有相当紧密的组织和连贯性。有别于案例法用第三人称的公式，如果有人怎么样以及定名法则就要怎么样，这段落是第二人称的道德命令，不可如何如何，然而这边却没有指明不遵守的惩罚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的绝对法规范，大概约略区分为下述四类。第一个，关注贫穷人，出埃及记22章21节到27节。第二个，对上帝的责任，出埃及记22章28节到31节。第三个，正义与公道，出埃及记23章1到9节。第四个，与农耕立法相关的仪式，出埃及记23章10节到19节。前述第一组跟第三组都是以禁止对以色列人的欺压开始的，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平对待所有人。而第二组与第四组表现了对上帝的责任。在这里可以看出人道上的关怀与宗教上的事物都在约的语境里产生了关联，以同样的方式，这两方面的关注同样构成了前述十诫的律例。紧接着我们来看约书的结语，出埃及记23章20节到33节。在出埃及记23章20节到33节是约书的结语，就像一般古代法律文件一样，他提出了警告与应许。对于违反提出警告，请参照出埃及记23章21节，以及应许以色列若遵从便享有圣罪，请参照出埃及记23章22节。这里的应许内容非常广泛，包括了丰衣足食、健康长寿、战争胜利。以色列的地界由南面的红海延伸至北面的幼发拉底河，由西面的地中海延伸至东面的旷野。这些宽阔的应许要看以色列是否全然忠于律法，请参照出埃及记23章25节。紧接着我们来看摩西在山上，出埃及记24章。前面在山上启示了律法之后，圣经在24章再次回到同样场景的叙事。19章记载上帝在山顶显现的景象太可怕，没有百姓敢上山。现在摩西、亚伦和70位长老上山，得到一睹上帝荣耀的特权，请参照出埃及记24章9到11节。在这仪式当中，以色列同意了一切的条款。出埃及记24章7节说道，耶和华吩咐的一切话我们都必须遵行和听从。百姓筑了一座祭坛来象征上帝的同在， 又在旁边立了十二根柱子，来象征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百姓做了立约仪式的指定动作，献祭，把祭牲的血盛在盆中。平常献祭会把血全洒在坛上，但是这一次却一半洒在坛上，一半洒在百姓身上，或是洒在代表百姓的柱子上面。这个行动把上帝，也就是祭坛，和以色列，也就是柱子，神圣的联合了。因此以色列的祭司和长老可以上山面见耶和华神。即便如此，众长老依然不可以直接上山峰，唯独摩西可以进到这至圣之地。摩西在那领受了两块刻上十诫的法板，也是立约程序不可或缺的仪式之一。好，接下来我们看出埃及记的第三大块，出埃及记第25到40章，也就是神指示以色列人建造会幕。在西奈山上，神不仅给摩西律法，也给他一个建筑的规划。他将在这个建筑里让他的百姓知道他的在场，这个著名的建筑就是会幕。第一个，神的主动。出埃及记小心地维护了这个思想，会幕的建造是由耶和华神自己发起的，由人类发起圣所的建造是不合适的。在撒母耳记下7章5到7节，我们会看到神斥责大卫自作主张要建神的殿。摩西在西奈山上时，神不仅自己提出建造会幕的想法，还提供了建造会幕的方案。在建造会幕的指示中，神反复提醒摩西，建造会幕时，他的内部陈设要严格的依照神指示给他的样式。请参照出埃及记25章8节、25章40节、26章30节、27章8节。此外，神也提供了建造的材料。做奴隶多年之后，在旷野流浪的以色列百姓上哪去找那么多贵重金属、木材等的材料来建造会幕呢？答案是来自劫掠埃及人的情节。要离开埃及时，他们夺了埃及人的财物。请参照出埃及记12章35到36节。神给他们的不仅仅是贵重的材料，还有技艺高超的工匠。比如说乌利的儿子比萨列，亚西萨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是主管这事的两个主要的工匠。神给了他们神的灵，使他们有大的智慧、能力和技巧，能做各样的工。请参照出埃及记31章3节。在出埃及记25到31章当中，神以命令提出前述的指示，35到40章则详细地讲述了以色列人如何遵守神的命令。虽然如此，在命令建造会幕和完成会幕建造之间的这一段时间里，以色列人还是误入歧途，形成了几乎无法挽回的局面。我们来看对正确敬拜的威胁，也就是金牛犊事件。请参照出埃及记32到34章。当摩西在山上接受如何正确的敬拜唯一真神的指示时，亚伦却领导山下的以色列人悖逆地向一只金牛犊来敬拜。可见摩西离营上山后，人们迅速地丧失了对神的信赖，他们催促亚伦造一只牛犊的雕像。这只金牛犊意义是什么呢？它是由人们的金耳环打造出来的。亚伦宣布说，以色列啊，这些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明啊。请参照出埃及记32章4节。首先我们要问的是32章4节的神明们。希伯来文里的神和神明们都是同一个词 Elohim。这个词的词形在文法上是复数，至于它的意义是单数还是复数，要取决于上下文。这里的代词这 和动词领上来都是复数形，似乎指这里的神是指很多神明。此外，大多数的英文译本都把这里译为复数的神，也就是说翻译似乎暗示了这只牛犊代表了一个假神。这个假神的身份是模糊的，或许有人想到在古代近东的乌加列特文献里，他们拜的神是巴利神，他的形象通常用一只公牛来表达，但是这里的神是复数。那为何一只公牛可以表达多数神呢？圣经研究者认为，这里用复数的词，用意应该是想让我们想想当时是多么的可怕，用意是在强调这东西的性质是不能接受的，也就是在尝试的表达说，圣经作者想凸显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他们做的事很可怕，那不单是敬拜偶像 idolatry 效法外族宗教的普遍做法，而且更是敬拜多神。由于这个疑问难以解答，所以有人提出更好的翻译方法，或许是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那个神，并且这个神是耶和华神。然而这也只是其中一种看法而已。原则上这里的关键在于以这样一种未经许可的方式敬拜耶和华是不可饶恕的罪，因为这里同于敬拜一个假神，不论那个雕像是巴利神的、耶和华神的，还是某些其他神的，以色列人都陷入对一个偶像的错误敬拜之中。因此，当摩西从山上下来，看见他们悖逆的敬拜一个雕像时，他生气地将两块法板摔碎。以色列人的行为确实违反了与神的约。摩西摔碎了法板，象征神与以色列人关系的破裂。事实上，出埃及记32章9到10节记载了神想要除灭冥顽不灵的以色列人，然后重新开始。如果神真的如此行，那摩西届时会成为新的亚伯拉罕。然而先知摩西却用耶和华给予亚伯拉罕的应许向他求情，使神消除了毁灭的震怒。第二点，我们要看一下金牛犊事件的后果。神虽然消灭了以色列人的震怒，但是金牛犊事件仍然有后果。以色列人能是神的子民，摩西召集自愿的人执行神对那些违反与神关系的人的审判，利未人响应他处死了约3000向金牛犊膜拜的以色列同胞。因着利未人所做的，摩西任命利未人做神的祭司，如此以色列人与神的关系恢复，耶和华神通过向摩西显现他的荣耀，表明他将继续出现在摩西的面前。请参照出埃及记33章13到23节。然后神以两块石板的形式把约的新副本交给了摩西。最后我们看正确敬拜的形式，请参照出埃及记25到31章35到44章。尽管建造会幕的事工险些被金牛犊事件造成的灾难打断，但是出埃及记最后仍然专注在叙述神关于会幕的指示以及会幕随后的建造。会幕的象征意义来自于它的形式。
当摩西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侍奉耶和华，开启了整部精彩的出埃及记。法老的拒绝引致了始灾，上帝的救恩预备了始诫，会幕的建造更荣耀了神的同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 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会幕的设计与目的。会幕的设计与目的呢，其实是回应以斯拉记的7:10，就是因为会幕的设计与目的，它隐含着教导不朽的陀拉真理的这一个目的在里头，所以回应以斯拉记7:10的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人，其实实质上就是会幕的设计与目的一个呈现的方向。我们先来看会幕的设计，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5:1-8里头的一个经文的讲解。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点点点点点，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一句经文可以让我们看到会幕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方向，就是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样子神可以住在以色列百姓的中间，这个是整个会幕设计的一个呈现的方向。以及出埃及记的27:9，他说到你要做帐幕的院子。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讲义上的这一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外院，外院就是帐幕的院子。图上面可以看到外院的一个圈选。接下来我们看出埃及记的27:1-3，他说到你要用皂荚木做坛，这坛要四方的，长5轴，宽5轴，高3轴，要在坛的4拐角上做4个角，与坛接连一块，用铜把坛包裹，要做盆收去坛上的灰，又做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坛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铜做。好，接下来我们看的这一句经文是祭坛，图上面有关于祭坛的一个圈选的指示。而这个坛的长相，我们可以从图上面看到，到底做一个祭坛在以色列人的眼中代表什么意思呢？祭坛在以色列人的眼中其实是焚烧祭物，也就它是一个奉献的坛。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一个饶恕的地方，是一个饶恕的地方。接下来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30:17-18，说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以便洗濯，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这个经文的根据就是要做一个洗濯盆，我们可以在图上看到洗濯盆圈选的地方，还有洗濯盆的长相。洗濯盆到底对以色列人来讲有什么意义呢？对以色列人来讲，洗濯盆就是一个洁净的地方，一个洁净的地方。好，接下来呢，整个会幕里头的第一处是称为圣所，称为圣所。我们从图上面也可以简单的看到圣所的一个位置以及它的外观。好，在外观我们看完了以后，我们要看整个会幕的内部摆设。我们看到内部摆设，从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指示包括了有金灯台的位置，有约柜的位置，有香坛的位置，还有陈设饼的位置，陈设桌陈设饼的位置，以及幔子的位置。我们看出埃及记25:31提到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杆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这个指的就是金灯台。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到金灯台圈选的位置以及金灯台的一个长相。那金灯台的制造呢，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金灯台代表的就是神的光。而再来我们看出埃及记25:23还有29:30都有提到说，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这是陈设饼的一个根据的经文。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图的上面有圈选一个陈设饼桌的一个放置的位置，以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陈设饼桌的长相，好，一个它制作的一个外观。 那什么是陈设饼桌呢？陈设饼桌里头包含了神同在的饼，包含了神面容的饼，也包含了内在的饼。好，关于神同在的，神的同在的这些饼呢，出埃及记中没有对陈设饼有相关的描述，然而利未记24:5-9却有相关的描述。接下来根据出埃及记30:1，这边提到你要用皂荚木做一座烧香的坛。好，这是所谓的香坛的设计。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里头有看到一个香坛的圈选，以及我们可以看到香坛的一个长相。那香坛到底对于以色列百姓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香坛表示了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紧接着我们看出埃及记26:31-33，他提到说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把法柜抬进幔子内，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好，所以这个是幔子的一个根据的经文，我们可以在图上看见幔子的圈选，幔子就在这个地方。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张图是幔子的一个长相，一个外观的长相。好，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图上面也有把所谓的至圣所的一个位置给指示出来。接下来我们看出埃及记25:10-21-22，他提到说要用皂荚木做一柜，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好，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是所谓约柜的一个建造的经文。那在图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把约柜的一个位置给指示出来了。这另外一张图我们也可以看到约柜的一个外观的一个长相。好，上面有翅膀。好，是这个是施恩座。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约柜呢，其实对以色列人代表的意思就是神跟他们立的约，也就是我们的约。那我们的约呢，我们可以看到约柜里头容纳了哪些事物呢？这里容纳了神的同在，容纳了神的圣洁，容纳了神的供应，神的话语，以及神的约。好，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会幕的设计的整体用意。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看到了有坛，有祭坛，其实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这是表示他有一个程序，是你要在祭坛上，如果有以色列百姓来献祭，你必须要在祭坛上先解决罪的问题。然而第二个会进到洗濯盆的这一个程序，也就是表示说饶恕是可以带来洁净，所以不管如何献祭的人在洗濯盆的地方就要带来饶恕，就要发自内心的来饶恕所不能饶恕的事情。再来第三个程序呢，是进到一个金灯台的地方。金灯台的地方呢，我们看到这里代表的是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光，我们生命的光。而第四个呢，是进入到一个陈设饼桌，指的是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然后最后面往香坛上走的时候，香坛上呢代表的是我们跟神团契的一个甘甜，因为我们借由香祷告向神说话，神也回应我们，所以这是跟神团契的一个甘甜美好。那约柜呢，最后面慢慢的进入约柜当中，约柜当中呢我们有跟神亲密，还有神对我们的提醒，以及有一个施恩座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最后是我们会看到荣耀的云降下来，这个是代表神的圣洁跟灵境。好，我们刚讲完了会幕的设计以后，我们要进到一个第二个，就是会幕的目的。会幕到底有什么目的呢？其实会幕的目的大致上有四个。第一个是要我们记得神的约，第二个要我们修补盟约，第三个要我们行在盟约的真理里头，第四个要得着立约的神的同在。好，第一个呢是记得神的约。怎么说是记得神的约呢？以色列百姓跟摩西呢，以前呢都是在西奈山上 西奈山上不管是领取十诫或者是领取各项的律法，都是在西奈山上。西奈山上呢，就俨然是摩西跟以色列百姓所踏足的圣所，也在那边进行各式各样的献祭等等。然而呢，西奈山是不可携带的，而现在呢，制造了会幕的一个目的，让我们记得神的约，就是会幕就很像是一个可携带的西奈山，因为会幕里头呢有神的话，也是同时也有至圣所里头有约柜的存放处，有约柜的存放处代表也就是盟约的一个存放处，因而呢，会幕的目的的第一项记得神的约，就是因为这样子而达成了。接下来第二个呢，会幕的目的就是修补盟约。修补盟约可以怎样修补呢？当然指的就是借由献祭。以色列百姓如果犯了罪，他们可以借由献祭来跟神修补盟约。我们看进入会幕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位记里头有规定的献五祭，有燔祭，有素祭，有平安祭，有赎罪跟赎愆祭两种，借由献祭呢可以达成盟约的一个修补。第三点，就是要行在盟约的真理当中。以色列百姓要如何行在盟约的真理当中呢？这个就是依照我们前述整个会幕的一个程序来行走在盟约的真理当中。第一个我们会看到的就是祭坛，它是一个饶恕的地方，彼此饶恕之后呢，会进到洗濯盆，它是一个洁净的地方。进到洗濯盆之后呢，我们紧接着会看到金灯台里头的神的光，也看到陈设桌上面摆着陈设饼，代表了生命的粮。紧接着我们来到了香坛上面祷告跟神团契，以至最后面我们在至圣所里头有约柜，有施恩座等等，也代表整个我们赎罪的程序。因而呢，会幕是神百姓得着恩典与真理的地方。那最后呢，会幕的目的第四个是得着立约之神的同在。怎么说呢？约翰福音1章14节提到说，神就是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会幕的建造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是神所居住的一个地方。然而我们在参照出埃及记的25章8到9节，我们知道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因而会幕是一个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是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的地方。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下一堂课呢，我们会讲会幕的侍奉，也就是祭司的部分，以及立位记的五祭。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向你们仰脸，赐你们平安。我们下回再继续考察摩西五经。